啊，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哈！啊，我们今天晚上哈要来查考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啊，后书第四章的主题是工人的志向。啊，那我就按照我读经的心得、信仰的体会哈，啊，把它分为三段哈。第一段是尽责的传道，第二段是得胜的凯歌。第三段是最后的嘱咐，啊，我们先来谈第一段哈，尽职的传道，啊，在这一段里面呢，那我们看到哈，啊，传道的全能，啊，如何传道，啊，要认真的啊，要认清这个世代，啊，要尽啊这个传道的一个职责哈，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哈。传道的全能，第一节，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啊，这里这一节让我们看到哈，啊，传道的全能啊，看起来是啊，表面上啊是保罗在吩咐提摩太了哈。如何传道，那如何做一个尽职的传道啊？表面上看起来是在吩咐他哈，但是从第一节可以让我们看到哈，这个传道的全能啊。保罗说他是在神面前呢 来吩咐啊提摩太的，而且他所认识的神呢 是将来审判死人活人的神，他所认识的神呢，是他盼望以后要显现的神，以及可以得到他国度的神啊。所以第一节就可以让我们看到哈，他传道的全能啊。第一句话说在神面前说话，那可见我们在传福音在说话，不是凭着我们个人的智慧、我们的学问、我们的地位啊，是在神面前说话，是靠着神啊在讲话、在传福音、在服事啊。如果我们在神面前说话，我们才可以啊显出神的权柄、神的能力啊。我们看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八节，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八节。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八节，七章二十八节，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二十九节，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啊，这里是啊主耶稣的啊这个教训哈，他在传福音哈，他在正道。那众人听完耶稣的啊讲的这些话，都稀奇他的教训，很稀奇哇，很惊讶了，很惊讶，因为耶稣大家都认识嘛，哇，那木匠的小孩呀、木匠啊，哇，他竟然，哇，他的教训啊，让众人稀奇，什么原因？二十九节，因为他的教训正像有权柄的人，权柄就是神的权柄啊，神的能力呀、神的能力啊，不像啊他们的文士。哦，那当时的文士这一些，法利赛人，文士就是专门受这个拉比学校的啊这个训练的啊，文士是专门在教导这个摩西五经的啦，啊，哦，他们是专业的啊，他们是受过训练的啊，但是耶稣不是专业呢，耶稣也没有受过训练呢，耶稣是木匠的小孩啊，如果受过训练，应该是这个木工比较专业吧，但是竟然木工的小孩，哦，他的教训啊，跟这些文士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耶稣的教训正像有权柄的人，就是说耶稣讲的话蛮有权柄，蛮有能力哈。我们时常讲说，我们所讲的道哈，圣经啊，就是生命之道，那生命之道要用什么来讲？用生命啊，用什么生命？就是神的生命啊， 神的能力呀、啊，哦，所以我们要在神面前，我们才有神的能力呀、啊，我们才有办法来讲生命之道啊，哦啊，当我们有神的生命，我们才有办法讲生命，讲述生命。当我们讲述生命的时候，才会震撼人的生命。所以那时候众人很震撼啊，震撼到他们生命啊，哇，耶稣讲的道理啊，耶稣讲的教训啊。哇，让他们很惊讶啦，因为震撼到他们的生命了嘛，也跟他们过去哈，也他们所听到这个文士的教训不一样，哦，所以感谢神哈，我们这个传道的这个全能啊，就是在神面前说话，哦，所以你看到我们任何的事工啊，我们领会啊，做什么侍奉啊，我们都是哈默祷，主耶稣圣名哈，开始来服事了嘛，开始来讲道理。就是在神面前嘛，奉主的圣名开始讲道，开始聚会，在神面前说话的啊，讲道理的、啊、哦，所以哈、哦，我们讲述生命哈、啊，才有权柄能力，我们讲的话才有铿锵有力啊，有那个生命的力道啊。好，第二个哈、啊，这个传道的全能就是对基督的认识。啊，保罗说哈、啊，也是在啊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面前。讲话的、哦、那 可见、他对耶稣基督 啊是有认识的，是非常有信心的、啊、因为他知道耶稣基督是活人死人的神、啊、因为他死了又活了、啊、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在见证耶稣基督的时候，也还是铿锵有力 啊有力道，因为我们很清楚我们所认识的基督啊、他是怎么样一位的神、啊、是活人死人的神，是战胜死亡的神。好，我们看使徒行传十章四十节，使徒行传十章四十节，使徒行传十章第十、啊、第四十节、啊、十章四十节，四十节，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四十节，不是显给众人看，乃是显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啊、看、啊、就是使徒了哈、啊、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四十二节，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是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哦，这是当时主耶稣被钉死十字架哈、哦、那复活之后呢、哦、显现给门徒看、哦、显现给门徒看、哦、跟门徒在一起哈、哦、这个四十天，然后之后才升天嘛哈、哦、啊在这个期间哈、哦、然后他吩咐使徒哈、哦要传福音给众人看啊，众人听啊，来证明什么？证明耶稣基督啊，啊就是神所立定的啊，他是审判活人死人的主哦、啊。然后门徒千年间看到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哦、啊，所以、啊、我们对基督的认识啊，那我们在传福音、在做见证的时候哈、啊。我们才有这个权柄能力、啊、信心嘛、啊、在神面前说话，然后对基督的认识，以及对主的显现和他的国度的态度。对啊，我们信耶稣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什么？就是得救啊，就是见天国啊、哦、盼望耶稣基督再来啊，他的显现啊、哦、可以进入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准备的、啊、这个国度啊、哦、所以啊、这句话也是我们的工作和盼望的一个目标、啊、我们工作的盼望目标，所以我们在做见证的时候才铿锵有力 啊对啊，信耶稣，信耶稣的目的是什么？也就是等候耶稣基督显现啊，就是到末日耶稣再来的时候、啊、他要接我们到天国去 啊他的国度 啊我们看哥罗西书三章第四节，哥罗西书三章第四节，哥罗西书三章第四节， 第四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那这个就是我们最终的盼望啊，啊，就是要基督显现的时候，就是末日他再来的时候，我们要跟他一同哦，显现在荣耀里，就是在天国里。好，那最重要的是基督要成我们的生命嘛，然后我们要活出基督嘛，啊，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啊，我在基督里面活着啊，哦，活着是基督啊，死了就有益处了嘛，啊，啊，那个目标哈，啊，要很明确，啊，那我们工作的时候哈，诶，我们才有哈这个力道了啊。有权柄，有能力，讲得非常坚定啊！好，这是第一节哈，传道的全能。好，我们看回来第二节哈，如何哈，当如何传道？好，好，第二节，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好。第二节是保罗教导提摩太哈，如何传道哈，如何传道，讲到说哈，务要传道，然后要专心的传，用百般的忍耐来传，要用各样的教训来传，甚至有些时候该责备的时候要责备，该警戒的时候要警戒，该劝勉的时候要劝勉，好。第一个哈，务要传道，无论得时和不得时，一定要传道。为什么要传道？如果用保罗跟提摩太来讲，那是责无旁贷的责任嘛，哈。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六节啊，那里保罗说：“我传福音原没有什么可夸的啊，因为责任已经托付我了啊，是神托付给他的，是责无旁贷的责任啊。”那可能我们弟兄姐妹会想说，嗯，那传道，传道是传道的职责嘛？传福音是我们传道的职责嘛？那我虽然开玩笑说，对啊，我们不是传道，但是如果我们不是传道，那个传道颠倒链是什么？道传嘛？你买道传啊，不是传道传你啊嘛？你买道传啊，也是要帮忙传嘛？道传啊，台语的意思嘛，哈。啊，即使主耶稣要升天以前啊，也把这个传入的使命啊，是给凡事。主的这个门徒嘛，好，我们被拣选的人都是主所吩咐的嘛，哦，我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嘛，啊，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嘛，啊，这是主耶稣给我们一个使命嘛。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那你也告诉我们，唯我们是哈，被拣选的族类嘛，是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嘛，啊，要叫我们什么？要叫我们哈，来宣扬哈，那哈，带领我们哈。这个离黑暗哈，进入这个光明者的美德，对呀，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君尊的祭司啊，哦，我们每个人都是圣洁的国民啊。那神拣选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宣扬神的美德啊，宣扬神的美德啊。所以，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职责。好，啊，传福音啊，传道哈，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传。好，我们看传道书。十一章第四节，传道书，传道书十一章第四节，传道书十一章第四节，第四节，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对呀，无论得时不得时，不要看环境，不要看说哇啊哦，这我们这边的人该信都信了啦。他们就不会信了嘛？还是说，现在这个这个环境呢，这个不适合传福音啊，等等哈。所以这边说，如果看风啊，对啊，看风它一定不会撒种的嘛，望云啊也必不收割的嘛，看天气嘛，看时事嘛，看整个那个那个状况嘛。哦，我觉得 OK 了，我再来传。我觉得不大 OK 啊，哦，这用人的角度来看，哦，这个不是时候嘛，啊，哦，但是这边告诉我们，无论得时不得时哈， 总是要传。好，那怎么传呢？要专心的传，总要专心。那么这个专心呢，就是要做准备，要做好准备，随时待命，急切的履行。当然我们不是说这个很糊弄的啦，传啊我就传啊，但是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做准备啊，我们要做一件事情，我们都要先做准备啊，做准备好，随时待命啊，随时听从主的吩咐啊，来传福音啊，而且我们在做的时候要好力行啊，急切的力行啊，我们看彼得前书三章，彼得前书三章十三节，彼得前书三章十三节，彼得前书三章十三节，十三节，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十四节，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十五节，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十六节，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好，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做好准备，做好准备，不但是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而且我们的信仰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人会问我们嘛，因为信仰的过程可能有些人会质疑嘛，还是说有些人会逼迫嘛，会质问嘛，所以这边说为义受苦就是为了信仰嘛，可能我们传福音会被人家拒绝嘛，过去使徒时代他们被威吓嘛，被威吓嘛，好，但是这边十五节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就是说为什么要信耶稣为什么你们要传福音这个原因嘛，这个原因我们就要常做准备对啊，我们没有准备怎么传福音呢我们没有准备，当人家问我们这个盼望的缘由，对啊，你们怎么会信耶稣呢我们中国人没有自己中国人的宗教吗为什么要信这个西洋教呢？信耶稣呢？我们又不是外国人啊，信这个外来宗教啊，对不对？那我们就要回答嘛，对呀、我为什么信耶稣？我过去也跟你们一样一般这个民间传统信仰嘛，后来为什么我们会来信耶稣？什么原因？我们有做准备嘛？耶稣是谁呀、等等啊，要介绍啊。那以温柔的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所以要专心就是要准备随时待命传福音，还是说有人问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回答我们这个盼望的缘由我们的这个信仰的这个原因再来呢就是百般的忍耐就是百般就是一切了可能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可能困难啦、还是逼迫啦、等等的环境不顺利啦才要忍耐嘛那如果我们所做的都非常顺利结果都是我们心中所期待的，我们还要忍耐吗？不需要忍耐嘛，忍耐就是不顺利嘛，忍耐就是受逼迫嘛，忍耐就是结果也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嘛所以我们才需要忍耐我们看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十二节，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十二节，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十二节，十二节， 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这里保罗说，他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在服事的过程当中，也用百般的忍耐，因为我们可能会遇到百般的患难嘛，各式各样的患难，所以我们面对各式各样的这个患难的时候，当然我们就要用百般的忍耐。在这个过程当中，保罗说借着神迹奇事亦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如果换句话说，显出我们是神儿女的凭据来。我们就是神的儿女，在我们身上可以来见证主耶稣的全能，主耶稣的爱，来让人家来看得见看得出，那意思就是说从我们身上看到神了，从我们身上看到神，从这个忍耐过程当中，信仰不是让我们的生活更容易，信仰是让我们的生命更坚强，你让众人看到，这个人跟平常人一般人不一样，不一样不是他这个三头六臂的，不一样不是说他是五体铁金刚的，不是，不一样是说，这个人的生命这个人的生活跟一般人不一样，从他的言行特别是从他那个生命的这个忍耐遇到患难的时候，遇到困苦的时候遇到逼迫的时候，比如说我一直拒绝他，还是说我骂他，但是他还是不放弃他还是非常的客气，他还是很非常的温柔，跟我传福音从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在我们身上看到神看到神的爱，看到神的权柄能力了甚至看到这边所说的这个神迹啦这些异能。好，我们继续看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四节。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四节，二十四节，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以增敬，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不管是对外还是对内，都要忍耐。对外要忍耐会受到逼迫也就。环境的这种困难对内呢对内也是有些人会听劝，有些人不听劝那我们付出那么多的心血劳心劳力但是结果不是我们预期的呢也是要忍耐所以这边说要温温和的带众人，善于教导，善于教导，但是有些人愿意听，有些人不愿意听，有些人甚至跟你反驳也是有些人甚至跟你敌对，但是后面那句话说要存心忍耐百般的忍耐，然后呢用各样的教训用各样的教训就是说按照不同的需要按照每个人不同的需要来按时分量按时分量我们看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五节，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五节，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五节，二十五节，我照着神为你们所赐给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二十八节，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用各样的教训用各样的教训所以保罗在这边说他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就是完完全全按照圣经二十八节这里说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用诸般的智慧就是按照个人的需要这个该劝诫的要劝诫这个该教导的要教导好，把目的就是要把个人 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引到神面前。好，我们看马太福音24:45。马太福音24:45。24:45，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面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这个就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按时分粮，就是按每一个人的需要，每一个人的需要，就是各样的教训，把个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再来呢，各样的教训呢，后面就是包括了责备啦、警戒啦、劝勉啦，就是说你该责备的时候要责备，不是说不敢责备，该警戒的是要警戒啊，但该劝勉的你要劝勉，该安慰的要安慰，看个人当时的一个需要。好，我们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20:20。《使徒行传》20:20，20:20，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好，这里是保罗一个教导的原则啊，凡对信徒有益的，就是说，该责备要责备啊，该警戒要警戒，该劝勉要劝勉啊，就是对他有益啊。如果现在你该责备不责备，哇，给他说啊，还不错啦，你还很好啦，怎么这样就不对了啊？这样是不对啊，你还说他还不错，这样这样对他没有意义嘛？你这样会误导他嘛？所以对他们有益的，保罗说什么呢？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避讳就哇。我讲这样可能他会生气呢，我讲他可能不能接受呢，所以我不敢讲，现在不要讲，没有，我管不管你接受不接受，我管不管你，我现在讲完之后你会不会生气，我该讲的一定要讲啊，那个就是没有避讳，因为是对你们有益处的，所以我没有避讳，特别该讲的当然，对方当然那个反应会比较刺激一点啊，为什么？一般像我们所说的嘛，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嘛，忠言一定非常逆耳的啊，良药一定是苦口的啊，一般人都喜欢听自己喜欢听的话嘛，但是我们喜欢听的话通常都不是我们需要听的话啊，通常我们很需要听的话大概都是我们很不喜欢听的话，很需要啊，对吧？忠言啊，忠言需要，但是逆耳啊，好听吗？不好听啊，但是保罗说，我没有一样不避讳不说的，但是当然说有说的方法，但是一定要说啊，怎么说呢？保罗说，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训你们，所以有些话是要私底下讲的，有些话是要公开讲的，有该私底下讲的，我要私底下讲。不能说是该私底下讲的我把它公开讲，这样不好嘛。应该公开讲的我私底下讲，这样也不对嘛，对不对？真理要一致性的公开教导。有些个案要个案处理。个案我们不能把人家个案拿来这个公开除非就是说这个人屡劝不听啊，屡劝不听。一而再再而三，好像主耶稣讲的那个处理罪的原则嘛齁。在马太福音18章那里说，若有你的弟兄得罪你怎么办你就当他的面就是私底下当他的面指出他的错误来，他若听你你就得了你的弟兄如果他不听你呢，你再带两三个人去跟他讲如果他听你呢，你就得了你的弟兄，如果再不听呢，你就跟教会讲那教会讲就是公开的嘛，对不对公开的前面是不是该私底下讲的嘛私底下讲你讲不听你这种行为这种观念这种做法会好像笑一样会影响教会那就要公开讲了嘛因为你又屡劝不听嘛类似这样子 哦，所以保罗这个原则就是这样，哦，第一个就是该讲的我一定要讲，该讲我一定要讲，对你没有益处我一定要讲啊，啊，对你们没有益处我当然不讲啊，都不能颠倒呢，该讲的没有讲啊，不该讲的讲一大堆，这样就不对了。好，该讲的一定要讲啊，再来后面这句话是说、啊、怎么讲，怎么讲，哦，该私底下啊讲的要私底下讲，哦，当他的面讲就好了。啊，但是要公开讲的，我要公开讲。好，好，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三节。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三节。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三节。二十三节，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对呀、啊，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就是哈所行的，保罗说所行的为福音的缘故了哈，不是为个人的缘故哈，为福音就是基督的缘故，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啊，这是第二小点哈，当如何传道。好，第三哈，保罗要提摩太哈，要认清时代了啊，你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啊，嘿。你会遇到哈，人家不愿意听啊。好，我们看到，我们看回来四章的第三节、第四节、第三节，因为时候将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事物。第四节，并且言而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好，所以保罗要提摩太哈。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啊，要认清这个时代啊。他说哈，时候将到，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末世啊，末世将到啊，末世将到啊，人必厌烦啊纯正的道理啊。这个时候啊，就是提摩太后书三章第一节啊，提摩太后书三章第一节这里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第一节到第五节，对啊，末世有什么情况发生啊？我们已经讲过了啊。好啊，这个时候将到是什么时候呢？好，我们继续看，我们继续看提摩太前书四章第一节，提摩太前书四章第一节，第一节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日子啊，时候将到，就是后来的日子，就是末世啊。必有人离去到正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魔鬼的道理。有以下简略，好，这个就是时候将到，哦，就是末世必有危险的道，啊，危险的日子，啊，末世必有人哈，违背哈，啊，这个真理啊，离去真理，啊，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魔鬼的道理。好，我们看回来哈，我们的讲义哈。第三节这里说哈，好，哎，时候将到啊，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哈，啊，这个是末世必有危险日子哈，的一种状况哈，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好，那前面保罗要提摩太说，务要传道，务要传道，啊，不管得时不得时，一定要传，啊，这个。传的道是什么呢？这是这边所说的纯正的道理，纯正的道理。但是我跟你讲，你讲纯正的道理，哦，没有人会听。哎啊，既然没有人会听了，厌烦了，你还一直叫我讲纯正的道理？哎，对啊，就是要讲纯正的道理，哦，全备的福音。哎，但是我跟你讲，你讲纯正的道理，全备的福音，你完完全全按照圣经讲，人家，哦，不要听，厌烦纯正的道理。哎，为什么？要听他喜欢听的。好，我们看一个例子哈，列王记上二十二章第八节，列王记上二十二章第八节，二十二章第八节，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还有一个人是因拉的儿子米该亚，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神，只是我恨他，因他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吉言，单说凶言。 耶和华说：“王不必这样说了。”好，这里是以色列王哈，这个亚哈哈，来约哈，这个犹大王哈，这个跟他哈一起哈，约沙法王哈一起去征战了哈。好，那这个约沙法王说，我们是不是请先知哈，请先知哈来问神一下了？哦，然后啊。第六节这里就说哈，这个以色列王啊，亚哈哈，他就去召集先知哦，400个人来问了，400个人说啊，都可以上去呢，可以去攻打哦，可以上去攻打，哦，那个这个约沙王其实他也觉得怪怪的呢，奇怪，怎么大家都说一样的话呢，所以约沙法哈。约沙华就说第七节啊，约沙华就说啊，这里不是还有耶和华的先知吗？我们可以求问他，但是这个人就是不叫他来，为什么？因为这个以色列王说，哎呀，我恨他啦，我恨他，为什么？因为他每次指着我说的话的话的预言哦，都是给予哈，都是凶言的，就是说，每次哈讲的都好，我不喜欢听的。每次我都不想啊，但是虽然他不喜欢听啊，他这个先知每次都讲真话啊，都按照神启示他的来讲啊，但是这个以色列王也就是不喜欢听，为什么？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哈，厌烦纯正的道理，纯正的道理就是神的话，神的话他厌烦呢，神的话他听不进去啊，真理他听不进去啊，他要听他喜欢听的啊，他满意的啊。跟他心想的一样啊，跟我心想的不一样，我就听不下去嘛，厌烦啊。好，那我们继续看哈，22章18节。好，18节，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我岂没有告诉你，这人指着我说的预言，不说吉言，单说凶言吗？”后来那个。那个亚哈王真的拗不过，因为他要约沙法一起出去征战嘛。那约沙王这样说的哈，他真的是叫这个米该亚来嘛哈，米该亚来。在路上半路上拆去的使者就说，先生我跟你讲人家之前400个人这个先知都说好啊可以你这个视食物者为禁忌啦，你跟他们一样啦哈，这个异口同音的哈，十三节这里啊，13节这里就讲了，去召米该亚的使者对米该亚说哈，众先知都异口同音的说哈，向王说吉言了，你不如和他们说一样的话，也说吉言啊。14节，米该亚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耶和华对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我记得那个使者。提醒他呢，说：“先知啊，我看你要视时为禁节哦，你不要白目哦，因为我们现在说你不能白目哦，人大家都说会杀你哦，你不能说没杀你哦，你要跟那个400个人一样哦。”好，先知很肯定的说：“神要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结果哈，哇，你看喽，哇，这个后面还有那个亚哈王说：“你看你看，我讲准准呐，跟我说的一样啊，你看喽。”都没有说哈，吉言都说凶言了、啊。你看那可见就是厌烦纯正的道理了哈，听不进去。好，我们看加太书四章十六节。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后来这个保罗也是有这种感叹的，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怨恨我吗？你们就讨厌我吗？我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因为他们厌烦纯正的道理嘛，不喜欢听真理的，很可惜。好，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好，继续说哈，耳朵发痒，随从情欲，就增添好些食腹。耳朵发痒。不要再听这个了，没有别的吗？ 再讲就讲基督，再讲就讲那个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再讲都说我们有罪，讲神就是爱啦，基督就是爱啦，讲神就爱就好了嘛，耶稣爱我们嘛，在爱里没有惧怕了，在爱里没有惧怕，讲这样就好了，就好像现在这个人本主义啊，社会神啊，那个社会福音啊，自由神学啊，当然他们有不同的这种立论的主张，但是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以人为本，讲爱就好了，讲爱就好了，要讲那些合乎逻辑的啦，人家可以接受的啦，那你讲那些人家不可以接受的不合逻辑的，人家会讨厌的，连我们自己人都这样讲，好可惜啊，耳朵发痒啊，然后随从自己的情欲，就是他的喜好啊，当然他的情欲包括体贴自己的软弱啦，体贴自己的软弱啊，好，既然是这样呢，就增添好些师傅。那请问我们现今有没有增添许多好些师傅？老师讲有啊，因为人家厌烦纯正的道理嘛，你讲那个人家会讨厌吗？不受喜欢吗？如果你都按照真理讲，像刚刚保罗所说的，我将真理告诉你们，我就成了你们仇敌啊，不受欢迎啊。我那些我讲爱的人，表面上他们很有爱心的，比较宽容的，这些人，这些传道还是这些长子，怎么这么严厉呢？怎么这么严厉？有吗？有什么严厉？就按照真理讲啊，讲真理有什么严厉？真理就是真理啊。那有说你们比较严厉哦，他们比较爱信哇啊，现在变成这样嘛哇啊啊！如果要讨人喜欢呢，就会增添许多师傅了，不是吗？就妥协了嘛，就妥协了嘛。该讲的没有讲啊，不该讲的讲一大堆啊。这个就是增添许多师傅了，不是吗？好，我们看耶利米书五章三十节。耶利米书五章三十节。耶利米书五章三十节。耶利米书五章三十节。耶利米书五章三十节。三十节。国中有惊骇可憎恶的事，三十一节，就是先知说假预言，祭司借着他们把持权柄，我的百姓也喜爱这些事。到了结局，你们怎样行呢？好，这边说，那时候这个以色列国里面国中有惊骇可憎恶的事情，什么事情？先知说假预言啊，先知怎么说假预言呢？先知就是神的代言人啊，神说什么，先知就要说什么嘛，完完全全按照神所要向他们讲的话嘛。结果神要他们讲的话，他们没有讲。神不要他们，没有要他们讲的，他们自己讲。用来随从大家的喜好。为什么？百姓喜欢啊。这边说百姓喜欢啊，那如果我都按照神讲的，人家不喜欢啊，甚至我会被这个逼迫啊，甚至会被杀害啊，所以也就增添许多事物，有没有？讨好人啊，讲人喜欢听的话，这个就是增添事物了，增添许多事物出来了。好，这些人到最后呢，言而不听真道，因为厌烦纯正的道理嘛，那言而不听真道嘛，偏向荒谬的言语了。好，我们看《使徒行传》七章五十四节，《使徒行传》七章五十四节，《使徒行传》七章五十四节。五十四节，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司提凡咬牙切齿。好，这里是司提凡 在众人面前哦做见证，做见证。哦，从这个亚伯拉罕哦，从我们如果从第七章开始看啊，哦，他哈也是在就是在见证耶稣基督了啊，他道理非常清楚啊，所以他从亚伯拉罕开始讲，一直讲到耶稣基督啊，讲到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啊，死而复活升天，就是为了我们啊，要拯救我们的罪嘛啊，哦，这样讲，哇啊，众人哦听到这些话真理呢，听到真理的。极其恼怒嘞，像斯提凡咬牙切齿呢。好，我们继续看57节。57节，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涌上前去。这边说哈，前面说极其恼怒啊，像斯提凡咬牙切齿啊。啊，这边说哈，哦，大声喊叫，捂着耳朵，捂着耳朵就不听了，掩耳啊。掩耳不听真道啊，因为听得很厌烦啊，听得非常生气啊。好，哦，你一直讲我就不听，掩耳哦，然后齐心涌上前去哦，然后最后把斯提凡推到城外，用石头把他打死。掩耳不听真道哦，啊，讲真理哦，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保罗说我将真理告诉你们，我就变成他们的仇敌哦。对啊，哦啊，斯提凡就变成他们的仇敌啊。就被他们用石头打死了。好，这边是保罗要提摩太认清了，现在这个时代时候将到，但是你还是要尽你的职责，传福音传道，无论得死不得死。但是我告诉你，人家有厌烦纯正的道理，但是你还是要讲纯正的道理。但是我跟你讲，就是说你不要变成那些增添好些事物啊，你不能哦，你是耶稣基督的好仆人哦，对不对啊？好像保罗所说的，我是讨人的喜欢吗？如果我仍旧是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我是要讨神喜欢。啊，当然我们不是故意让人家不喜欢嘛，最好的是两全其美嘛，哈，神喜欢人也喜欢嘛，对啊，这最好嘛。啊，但是如果我要讨神的喜欢，让人不喜欢，那就对不起了。那我不是故意让人家不喜欢嘛？是他们这个厌烦纯正的道理，但是我讲纯正的道理啊，但是一定会被厌烦嘛，不只是厌烦这个道理啊，也厌烦讲道理的人嘛，不是吗？好，厌烦纯正的道理嘛，那同时也会厌烦讲纯正道理这个人嘛，就是这样嘛。好啊，但是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能退缩，你道理不能妥协，你道理不能改变，就是完完全全的纯正的道理。好，第五节，这样才能尽传道的职责。好，第五节，你却要，你却要针对前面，你却要，好，虽然这个过程哦，但是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你讲纯正的道理，你尽责，但是你一定会受苦难，你一定会受苦难。所以第一个要凡事谨慎，谨慎就是头脑清醒，谨守戒备，好像那个守望者一样。那如果没有谨慎呢，你在这个环境当中，可能我们会慢慢妥协，会慢慢妥协，道理会慢慢妥协，到最后就你觉得就这样也可以了，但是不行，要谨慎小心，头脑很清醒，而且呢，谨守戒备，好像那个守望者一样。看以赛亚书62章第6节，以赛亚书62章第6节，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者，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第七节，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可为可赞美的。好，这里就是警醒，这里就是警醒，就好像那个守望者一样，守望者就在那个城的高楼上面嘛，那个居高临下，看得远嘛，看得清楚。看得清楚，就是要警戒嘛， 警戒长城里面的人啊，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啊？哦，所以守望者这边说，昼夜必不静默。对啊，警醒啊，警醒 啊！如果没有警醒了，就睡着了。你守望者睡着了，睡着，你怎么看得见？啊，你这边打瞌睡，你怎么看得清楚呢？那眼睛都模糊了，你看得清楚吗？哦，所以守望者啊，哦，就是要站在那个高楼上面哈，昼夜啊，必不静默，看到状况马上哈，马上要警戒嘛，警戒才城里面的人嘛，啊，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哈，哦，警醒，保持警醒，跟我们刚刚讲的哈，哦，保持那个头脑清醒，警戒守备，好像守望者一样。好，再来呢，忍受苦难，因为你讲纯正的道理，啊，人家厌烦纯正的道理嘛，啊，相对的厌烦讲纯正道理的人嘛，因为你讲这个道理啊，啊，当然厌烦你啊，厌烦纯正的道理，当然厌烦你啊，好啊，那，啊，怎么办？啊，忍受苦难啊，忍受苦难。好，我们不要看其他的经文啊，只要看提摩太一样，提摩太后书哦，那保罗一直讲到苦难呢，啊，我们看提摩太后书一章第八节。提摩太后书一章第八节，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啊，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啊，保罗就勉励提摩太哈，啊，会受苦难嘛，啊，然后呢，因为我就是为福音受苦难呢，啊，你要和我们一同受苦难，好，啊，好，继续看二章第三节，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好精兵，好，继续看第十节啊，二章第十节，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啊，叫他们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为选民，为信徒，为弟兄姐妹，凡事忍耐。好，继续看三章第十节，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十一节，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的苦难当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所以他现在勉励提摩太忍受苦难，因为我自己也经历过苦难，而且我在苦难当中，但是我过去的经历里面，虽然在苦难当中，但是主都把我救出来了，啊，所以他用他自己的经历啊来勉励提摩太啊要忍受苦难，也一样啊勉励我们现在啊的这个服事啊主的人啊主的仆人，那不只是传道了，也真的，我们这个服事的这个侍奉的工作啊，老实讲是越来越艰难啊，不只是传道了啊，教会的这些啊，负责人呢，啊，长子啊，老实讲，啊，也越来越艰难，啊，因为环境不单纯了，人也不单纯了，啊，以前的人很单纯的啊，这个对负责人呢，啊，教会的长子都非常的敬重，啊，但是现在不是这样子的，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为主的缘故啊，所以保罗讲为主的缘故，啊，我们不是为自己。是为主的缘故啊，为主受苦的哈，啊，我们不是为自己啊，啊，再来呢，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责。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责。好，我们看哥罗西书哈，刚刚有翻的哈，不用翻了。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五节、二十八节啊，要把福音传的全备，把福音传的全备。啊，要将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啊，这个就是我们要尽的功夫，这就是我们要尽的职责，功夫 就是把福音传得全备完整，要把道理讲得完整啊，不能哈、啊、讲得不完整，不能哈、啊、故意把它讲得模糊，这是魔鬼的伎俩，丢问题，还是说断章取义，丢断章取义，丢一句话出来，哎，自己也不解释，自己也不解释，啊，人家问，你说你自己去想，啊，魔鬼就是这样啊，丢问题出来，啊，比如说，啊，那个，在伊甸园的时候，一开始蛇引诱夏娃，第一句话讲什么？神真的说不准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啊，神是怎么说的？神说园中的果树你们可以随意吃哦。但是他说什么？神岂是说不准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把它模糊了，把它混淆了。啊，魔鬼也会断章取义啊，用真理断章取义啊，也是啊，断章取义用真理啊，断章取义也是要迷惑人啊，诱惑人啊。啊，你看哦，他在试探耶稣的时候啊，啊，马太福音四章啊第一节开始，啊说。耶稣禁食四十昼夜嘛，好，魔鬼的试探都是按照都好看人的需要，看人的需要，你需要的时候他才来的，你不需要的时候他来哈，他没办法引诱你。好像蛇为什么去找夏娃不找亚当？他知道找谁好下手啊，他知道现在谁有需要啊，现在亚当不需要啊，夏娃需要，为什么？因为夏娃有私欲嘛，有私欲啊，夏娃现在想要吃那棵树上的果子啊，所以他去问夏娃，试探夏娃，他去问亚当没有用啊，那他不需要啊，所以一问，你看哦，夏娃回答什么？没有啦，没有啦，神不是这样说啦，神说哦，那个园中的果子我们是可以吃啊，哦，但是那颗果子不可以吃的，也不可以摸啦。你看，那为什么讲这？神有说不可以摸吗？那意思他就心里说，对啊，不可以吃，摸会死吗？吃会死，摸会死吗？你看哦，绕入他的圈套了，有没有？好，我说那个魔鬼都是啊，趁人需要的时候来的嘛。啊，刚刚讲说魔鬼试探耶稣是什么时候？马太福音四章第九节说，耶稣禁食四十昼夜，耶稣饿了。后面那句话说什么？魔鬼就来了，耶稣饿了，那试探的人就来了，试探的人是魔鬼嘛，耶稣饿了，魔鬼就来了，欸，奇怪，耶稣还没有饿了，魔鬼为什么不来？因为先来没有用啊， 还没有需要嘛，耶稣肉体还没有需要嘛，饿了就有需要嘛，哦，所以一来，哦，耶稣饿了，魔鬼就来了，啊，魔鬼来了，第一句话讲什么？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就好像我问你啊，哦，我问大家，你是你爸爸的儿子吗？问句话是干什么？模糊啊，让你去怀疑啊。如果你是神的儿子，这句话不用想，这句话也不用回答。对啊。好啊，这句话如果去想呢，就会落入他的圈套。对啊，啊，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怎么会饿肚子呢？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现在怎么会遇到患难呢？如果你是神的儿子，神现在怎么 会让你啊在这种环境里面呢？你神爱你吗？你是神的儿子，神会爱你吗？那现在你的环境，神有爱你吗？有，对哦，我是神的儿子吗？神有爱我吗？我这么爱主耶稣，主耶稣有爱我吗？我都热心聚会呢，我都在做圣工呢，我都在奉献呢，啊，主耶稣啊，你怎么让我遇到这种事情呢？你怎么会让我生病呢？你怎么会让我遇到这种困难呢？我是神的儿子吗？神爱我吗？完蛋了，有没有？厉害呢。好，哦，那魔鬼就开始试探了嘛。啊，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可以把石头变成饼嘛，不是吗？对不对？你可以把石头变成饼嘛。哦，啊，耶稣就用哦，圣经神的话嘛，用真理嘛，神的话来胜过他嘛。人活着不单单是靠着食物嘛，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嘛。哦，你用神的话，哦，魔鬼用神的话， 哦，魔鬼就把那耶稣带到那个圣殿啊，哦，最高的地方啊，哦，然后说哈，诶，圣经说，啊，哦，叫耶稣跳下去嘛，从圣殿跳下去，啊，哦，然后与那个魔鬼说哈，诶，圣经说神会差遣他的使者哈，诶，啊，拖住你啊，哦，不会让你的脚碰到石头，诶，这是圣经的话，诶，诗篇圣经的话，啊，但是断章取义，去头去尾。人家是说什么呢？人家诗篇那边是说，如果你不小心失脚的话，啊，哎，神会差遣他的使者哈，啊，来扶住我们的脚，哎，不会碰到石头失脚啊，不是故意呀，啊，他去头去尾啊，啊，去头去尾，哦，啊，所以耶稣说，哎，啊，圣经说，不可以试探主你的神，对呀，啊。哦，所以如果我们圣经不熟啊，也就被他迷惑，去头去尾，是不是？啊，爱里没有惧怕，爱里没有惧怕，前面后面是什么？要讲啊，我爱你没有惧怕，没有关系，我爱你都没有惧怕，没有恐惧，没有惧怕。好，爱里没有惧怕。约翰一书四章，那你讲什么？我们要先解释啊，什么叫做爱啊？神就是爱嘛。那什么叫做爱里没有惧怕？爱若完全。爱你是没有惧怕的，啊，什么叫做爱完全？住在主里面，我们住在主里面，哦，主耶稣说，爱我的就要遵循我的诫命，这样我们就在住在啊，我们就住在爱里面，神也住在我们里面，啊，这样爱就啊，爱神的心就得以完全。好，后面才说，爱若完全，爱你是没有惧怕的，对啊。啊，所以要解释什么说哦，要是为什么会爱你没有惧怕？因为爱完全啊，爱完全。好，后面又说什么？哎，惧怕里面含着刑罚啊，因为如果爱没有完全，就会惧怕的嘛。啊，惧怕里面含着刑罚。对呀，啊，为什么会含着刑罚？因为爱没有完全，要接受审判的。好，类似这样子的啊。就是说，欸，我们真的是，哦，要把那个，哦，福音传的全备，啊，我们要把人，哦，完完全全的，哦，引到神的面前来，啊，好，第二段啊，得胜的凯歌。好，第六节到第八节啊，这里让我们看到保罗的心智跟保罗的啊这个凯歌。好，第六节。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大热，这是他的心智，他甘心被浇奠，这是用旧约献祭的这个用词的，就好像献祭的时候要奠酒嘛，这种礼仪就是比喻啊，他要把自己的生命啊献给神。好，他说我离世的时候大热，表示他以意志啊即将为主殉道。啊，为什么他知道呢？啊，应该是神启示他了啊。好，我们看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二十一节，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二十二节，但我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如何挑选了。二十三节，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住，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啊，这是保罗的一种心智了，啊，哈。啊，与基督哈，啊，在一起是好的无比的。啊，所以，欸，他很坦然的，啊，面对，啊，这个离世这件事情，好像那个彼得一样，我们看彼得后书一章十四节，彼得后书一章十四节，彼得后书一章十四节，彼得后书一章十四节，十四节，因为知道我脱离这个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十五节， 并且我要尽心竭力的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这是彼得哈，他也告诉弟兄姐妹哈，他要离开这个帐篷哈的时候到了，这个帐篷就是指的肉体了，肉体的生命快到了。为什么他知道呢？他说这是主耶稣指示我的。好，所以他很坦然的面对。他知道他即将要离世了。他赶快又写信啊，来勉励弟兄姐妹，来提醒他们，来提醒他们尽他的职责哦。不想说啊，那我要离世了，哇，忧伤啊，还是痛苦，还是怎么样啊？没有嘞，他还是十五节，我还要尽心竭力的在你们使我去世以后啊，还时常纪念这些事情，就是他写信给他们这些事情。十二节哈，我们看彼得后书一章十二节，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真理了哈，真理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经有的正道上坚固了。但是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十三节，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对呀，趁着我还活着的时候了，所以赶快来提醒你们，勉励你们啊。但是不是说你们不知道？保罗说，彼得说，你们知道，而且你们也遵守，但是我还是要常常提醒你们，趁着我还活着的时候啊，因为，我知道。我即将离世，因为主耶稣跟我讲。我们看到这个忠心尽职的仆人都是这样，保罗这样，彼得也是这样，很坦然的去面对，面对传福音当中的苦难逼迫，也面对即将的死亡，坦然无愧，所以他就可以唱出这个生命得胜的凯歌第七节跟第八节我们每次丧礼都会读的经文。好，第七节，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第八节，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得胜的凯歌。第一句话，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就是为真理打美仗，就是提摩太前书的主题啊。他告诉提摩太要为真理打美好的仗，这样我们才能做无愧的功能，这样我们才能坦然面对主，可以唱出那个胜利的凯歌。看提摩太前书一章第八节，提摩太前书一章第八节，十八节哈，抱歉哈，一章十八节，提摩太前书一章十八节，那个讲义少一个一哈，十八节，我儿啊，提摩太，我照从前指示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给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所以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好，继续看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二节，六章十二节。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二节，十二节，你要为真理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人见证的面前已经做那美好的见证。为真理打那美好的仗，所以保罗要提摩太为真理打那美好的仗，所以他最后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就是神给他那个职责。我们看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四节，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四节，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四节，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这里是记载保罗他要上耶路撒冷去，他知道他也跟弟兄姐妹去，我去会遇到这个捆锁与患难，捆锁与患难等待，众人说既然 你都知道啊，神启示你爱透过很多弟兄姐妹哦，哇，拿那个保罗的腰带啊，哦，束在哈，哦，这个身上，说你哈，哦，这个腰带的主人要被这样啊，啊，哦，啊，就大家就劝他，你不要去啦，你不要去哦。那保罗哈，哦，就跟他讲说，我不以性命为念，啊，哦，我要行完我的路程，我的路程，哦，就是所以他说，那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啊，再来呢，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我们看提摩太后书一章十四节，提摩太后书一章十四节，一章十四节，从前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守着。他要提摩太，哦，交托你的善道，就是我们所信的道啊。善道，哦，你要守住，啊，怎么守住呢？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守住，哦，所以保罗要提摩太牢牢守住，他自己呢，他说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好，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这个冠冕是什么冠冕呢？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五节，那你说这个冠冕是不能朽坏的冠冕，不会朽坏的冠冕。好，启示录二章第十节，好，我们看启示录二章第十节，启示录二章第十节，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这个公义的冠冕就是不朽坏的冠冕，这个公义的冠冕就是生命的冠冕，啊，所以在这边，啊，神要，啊，这个约翰，啊，写给当时的这个七教会，啊，这四美拿教会，啊，说，啊，末后，啊，一定会受苦了，啊，一定会受苦，啊，特别什么功能，啊，所以，啊，不用怕，啊，特别，啊，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让众人害怕，哦，放弃，哦，传承纯正的福音，啊，甚至放弃信仰，类似这样子的，哦哦，但是说，哦，你们不用怕，啊，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时日，就是说，神允许的，是神允许，啊，神的允许是有范围的，如果神不允许不会发生的，好，啊，既然是神允许的一定有范围的，哦，好像神允许，哦，这个魔鬼来攻击约伯，表面上我们看起来哇怎么会这样子呢，但是那是神允许啊，神允许都有范围的，都有时间的，啊，比如说第一次，啊，不能动到他，第二次不能拿走他的生命，啊，都这是有范围的，啊，在神的这个允许范围里面的，啊，所以受患难时日，好告诉我们要至死忠心，神就是给我们那生命的冠冕，所以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好，不但为我存留，也是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好，保罗说要，这个冠冕不是是给我而已了，就是凡爱慕主显现的人，就是第一节所说的对主的显现和国度的一种态度，诶，对啊，我们信仰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期待耶稣基督末日再来嘛，他显现的时候接我们回天家，啊，得到这个公义的冠冕，啊，不会朽坏的冠冕，是生命的冠冕。好，最后一段最后的嘱咐，啊，结语，啊，第一个就是保罗交代同工的去往，但是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保罗的工作团队，他不是一个人，他是一个整个团队，就告诉我们我们要有团队的侍奉，而且是同心合意的这个同工来做侍奉。第一个同工就是提摩太，他要提摩太赶紧到他这里来，因为他现在在监牢里面。好，我们看第九节， 你要赶紧到我这里来。他要提摩太赶紧来而且把那个马可也带来。我们看第十一节，唯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福音的事上与我有益。所以他这边叫提摩太赶紧到他那里来，来的时候要带马可，来的时候呢，十三节我在特洛亚留于加布的那间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好，所以他要提摩太赶快去，赶快来这个罗马监狱。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被交奠的日子已经快到了，他离世的时候已经快到了，所以赶紧叫保提摩太来跟他交代了，做一些工作的交接传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把马可带来，因为这边特别说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这个马可又名约翰，他在这个保罗第一次这个国外布道的时候中途软弱离队脱队，然后也因为他的脱队，后来这个巴拿巴第二次要跟保罗再出去国外布道的时候结果他们两个因为这个马可起的争执就彼此分开了，彼此分开但是经过一段时日之后马可改变了，改变了那保罗也接纳了这个马可然后就成了好同工了。好，我们看使徒行传十三章，使徒行传十三章十三节，使徒行传十三章十三节，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弗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加别，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了。好，这个约翰这个马可中途离开，这边没有交代说他什么原因离开的那有一些参考书说因为他怕苦啦，传闻过程当中受苦啦，受患难啦可能他没办法这个忍耐忍受没办法受苦就是中途离开了那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中途离开了就是软弱嘛他是谁带进来的呢我们看使徒行传十二章二十五节，使徒行传十二章二十五节，巴拿巴和扫罗就是保罗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就是巴拿巴跟扫罗一起把他带进来的同工但是后来竟然就在这个服事的团队当中工作当中半途离开了好，我们继续看使徒行传十五章三十七节，使徒行传十五章三十七节，从三十六节看到三十六节，过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再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过程，看望弟兄的情况如何，这是第二次了三十七节，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三十八节，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工作，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三十九节，于是两个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四十节，保罗拣选了希拉也出去，一下决定，那第二次要出去布道旅行的时候，就因为这个马可的原因造成保罗跟巴拿巴争执彼此分开，那巴拿巴坚持还是要带着那个马可 哦，啊，保罗认为不可啊，这个人哦没办法吃苦了，这个人没办法忍耐了，你看哦，饭徒离开了啊，这个不要了，哎，所以难怪这个巴拿巴叫做劝慰子，哦，很会带人。保罗出来是谁带的？也是巴拿巴带的，哦，也是巴拿巴带的，哦，所以没有巴拿巴就没有保罗，没有巴拿巴也没有啊，哦，这个马可了。所以这个巴拿巴真的是很会带人，很会带人。好啊，我觉得说都不简单了哈。哎，这个马可哈，后来他也改变进步了。啊，后来保罗也改变他的观念想法了，也接纳马可了。所以人会改变了，人会成长。啊，可能现在哇，可能有一些软弱了啊，还是说？对啊，以前他参与圣公也半途而废啊，也没办法受苦啊，啊，那这个人不能用了，也不是这样子的，哦，所以我们要哈，哦，教会要有这个哈，哦，这个巴拿巴这种人，很会带人的，很会关心人的，哎，这样的人就会把哈，哦，这个软弱的人哈，哦，带成刚强的人，哦，离开这个侍奉的人又把他带回来侍奉，啊，哦，我们看哥罗西书四章第十节。哥罗西书四章第十节，哦，后来保罗哈称赞了，哎，这个马可了。哥罗西书四章第十节，第十节，与我一同坐监的亚历古达问你的安，巴拿巴的表弟马可问你的安。说到这马可，你们已经受了吩咐，他若到你们那里去，就要接待他。哦，保罗。保罗在这边问安过程当中，也为这个替这个马可替众人问安。我说这个马可如果到你们那里，要接待他，要接待他，他是一个好工人哦。好，我们看腓立门书二十四节，腓立门书二十四节，腓立门书。腓立门书二十四节。二十四节，与我同工的马可、亚历古达、迪马、路加也问你们安。与我同工，我的好同工。哎，但是前面说啊，这个不要带他出来。哎，但是后来说，这个是我的好同工。啊，哦，所以两个人都不简单了哈。一个可以都是改变嘛哈。啊，他改变他的过去，进步了。那保罗也改变过去对马可的一种看法。啊，接纳他。哦，成为好同工。好，再来，保罗要提摩太哈，把他的外衣哈、书跟疲倦带来。啊，外衣就是身体的需要，书疲倦就是灵命的需要。哦，所以你看哦，我们人都需要身体灵命的需要。外衣可能冬天的嘛哈，那个外衣哈，把它带来。书疲倦啊，疲倦就是指着圣经了，摩西五经嘛，摩西五经疲倦。还有书，所以我们如果是先讲我们传道人，我们传道人当然不只是看圣经而已，还有好这个越界哈，跨界阅读，跨界啊，比如说一些这个励志的书啦，相关的书籍啦，我们也要涉猎啊，讲道理不只是看圣经而已啊，还要像看那个相关的书籍啊。这样我们讲道理才能合乎这个时事嘛，按照个人的需要，所以也看书啊，不只是看疲倦看圣经而已，身体的需要，灵命的需要。好，那保罗要这个提摩太赶紧在冬天以前来到。为什么？因为 冬天一到那个船只就不能航行了，所以不要拖过冬天哦，拖过冬天可能这个船只没办法航行了啊。那个保罗不是叫提摩太，你赶快来啊，赶快来，就是要交接了，要吩咐他，因为他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嘛，他被交代的日子到了啊。好，再来第二个人就是迪马啊，迪马哈，哇，因为他在现今的世界啊就离弃保罗往帖撒罗尼迦去了。好。这个保罗第一次坐在罗马坐监的时候，迪马还是跟保罗在一起，但是这一次第二次坐监了，这个迪马就离开了。那可能说，奇怪， 保罗怎么连续两次都 被抓拿囚在监牢里面，所以第二次保罗快要被定罪的时候为主殉道以前比马就离开了。我们看路加福音14章26节，路加福音14章26节，路加福音14章26节，26节，人若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27节，凡不背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当然，有些人看到这经说：“哇，那耶稣这个，怎么这样要求呢？只能爱耶稣，不能爱我的家人爱我的妻子、儿女不是这个意思的。”圣经告诉我们，我圣经告诉我们，我爱父母，爱妻子嘛，对不对？爱神一定会爱人，但这边的意思是说，不能让任何的关系来影响到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了。好，我爱我的家人，我更爱主耶稣啊！我爱主耶稣，我爱我的家人啊，一定是这样的嘛。所以不要因为这个任何的关系来影响到我们的信仰，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了。是这样子。那爱父母、爱妻子，也不会影响我们爱主爱到底啊。对呀、啊，就不会这样子嘛。反而我爱主，我更爱我的家人了。好，这是第一嘛。很可惜的哈，他这个贪爱世界了哈，这边说贪爱世界就离开了。好，那世界上的是什么呢？约翰一书2章15节16节，那边说爱世界的爱护的心就没有在他里面的。世界上的事是什么呢？肉体的情欲、人们的情欲、今生的骄傲，爱世界他已经离开了。再来，这个格勒士哈。或者是只有这个地方提到他的名字其他的地方没有提到再来提多那提多就是提多书的那个那个保罗写给提多提多书那个提多了那保罗打发他去这个达马太去他是保罗很重要的一个同工再来就是路加路加是一位医生了他一直在保罗的身旁特别现在保罗的健康也需要他照顾所以他一直在保罗旁边。那路加也是写路加福音的作者再来就是推基古这里也谈到他是保罗的好同工保罗已经打发他往以弗所去。再来就是这个以拉都他已经在哥林多住下再来就是那个特罗菲摩保罗说他病了他就把他留在这个米利都了好14节到18节保罗大概谈一下他受审的这个经过的概况这里说亚历山大的陷害14节红将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15节你要防备他，因为他极力的抵挡我的话。好，这个亚历山大的陷害铜匠，保罗说多多的害他可能在保罗在法庭审讯的时候做伪证来陷害他不然怎么害他呢做伪证陷害他所以保罗也要提摩太你要防备他因为他极力抵挡我的话。保罗讲的话就是真理嘛，就是他所传的福音所以也要提摩太来防备他。好，16节，保罗谈到他初次申诉的情况就是说在正式这个审判之前有那个初次的那个申诉，让你申诉嘛，让你辩论辩论完之后就宣判嘛这个意思。好，保罗说没有人前来帮助我，竟都离弃我这个帮助就是来为保罗作证没有人敢站出来为保罗作证反而 有那个亚历山大来作伪证来陷害保罗。哇，如果我们是保罗，我们觉得哇，这个很孤单很无助，怎么会这样子呢？但是保罗说什么呢？好，保罗说16节， 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我，竟多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哦，保罗这样的哈，这个一个祷告哈，也跟那个主耶稣啊，这个被钉在十字架上哦，为钉他的人祷告一样，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啊，跟那个斯蒂凡被用石头打死的时候啊。也求天父圣神哦，赦免他们，罪不要归在他们身上。所以保罗哈，那个神的仆人哈，都是这样。那主耶稣也是这样啊，这罪不归他们。所以保罗哈，体恤人的软弱了哈，因为如果站出来为保罗作证，可能会被保罗连累嘛，会被保罗连累。那所以保罗也能体恤这样的一个心情了，竟然都没有人敢站出来啊，为我辩护，虽然觉得非常孤单，但是他说什么呢？十七节，我有主站在我身旁，加给我力量，啊，唯主站在我身旁，他知道虽然没有人跟我站在一起，但是主耶稣神。一直跟我站在一起，站在我身旁，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也会这样的一种孤独。老实讲，小弟当传道的过程当中哦，有些时候读到这些哦，有些时候会感慨啊，会感慨，好像没有人会跟你站在一起啊，遇到危险大家都离开了，没有人会跟你站在一起。但是我们都知道主耶稣我们站在一起啊，没有离开啊，没有离开，唯有主站在我们身旁。那主耶稣曾经有这种感慨啊，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三十二节啊，十六章哈，抱歉，约翰福音十六章哈，不是十七章，十六章三十二节，三十二节，看呐、啊，时候将到，且是时候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主耶稣说他要被抓了啊，告诉门徒哈、啊，我会被抓了，时候将到，要快到了。然后你们都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一个人，没有人敢跟耶稣站在一起，连当时的彼得拍胸脯说，主耶稣不是说你们个人都要这个分散吗？都要离开啊，那保罗那个彼得说什么？就是跟主耶稣你一起下监一起受死，我都愿意啊，我怎么会离开你呢？我怎么不认你呢？我永远跟你站在一起。啊、结果那个有大带兵丁来抓拿主耶稣的时候，圣经说什么？众人都跑开了。啊，彼得呢？彼得没有跑开，但是远远的跟着，意思是一样的嘛。所以耶稣说留下我独自一个人。啊，保罗那时候也是一样，独自一个人了。那耶稣说什么？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个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那保罗那时候感受什么呢？虽然众人都离开了，但是主一直跟我站在一起。站在我旁边的哈，所以我们不孤独了，我们不孤独。有些时候会孤单，但是不孤独，孤单却不孤独。孤单是指着环境，环境真的是一个人嘛？环境真的是一个人啊，很孤单啊，但是不孤独。为什么？因为神与我们同在，主一直站在我们身旁。虽然没有人站在我们身旁，好像没有人帮助我们，但是我们的主永远不离弃。好，所以他有主哈。同在的一个力量，好，再来呢，他对主的相信，好，最后我们来看，那十八节哈，四章十八节，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有，必救我进入他的天国，愿荣耀归他，直到永永远远，这是我们信仰的哈，我们一个信心的果效，信心的一个期盼，最后，他说什么呢？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就是今生的会脱离诸般的凶恶。 好，主也必救我进入他的天国，就是得救，两个救嘛，就是今生的得救，来生的得救，救我们进入他的天国，救我们脱离诸般的凶恶。好，那下面这个是文兰的话了，好，感谢主，拖一点时间了，我们把那个提摩太前后书都讲完了。提摩太的前书的主题是为真理打美仗，后书的主题是做神不愧的功能，这是一个连续的。我们要为真理打美仗，我们就要做神无愧的功能，这样我们就能像保罗一样唱出那胜利的凯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也为那爱慕神显现的人存留。好，